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为什么我还在做医生？三位医生口述，境界独立出品，医疗之光。医生的工作环境已经令人无法忍受了吗？口述感染科主任医师孙医生，从业18年。客观来讲，医学生和临床医生的比例相差并非某些文章当中描述的那么悬殊。像我们这个年纪，就是毕业接近20年的医生，80%都还留在临床岗位，但年轻一些的，毕业10年左右的，大概只有1半能继续下去。具体到每个人的坚持或离开，肯定都有自己的原因。对我来说，此时仍在临床医生的岗位上，主要可以总结为三方面因素。首先，职业对基督徒来说是上帝神圣的呼召。我1998年信主，99年毕业工作，刚开始只是把医生看作是一份谋生的手段，并没有体会这其中有上帝的心意。而且以前所受的教导是偏向于基督徒的主业就是侍奉神，工作只是副业。但工作4-5年之后，我的看法有了很大翻转，主要是看了刘志雄的《不一样的人生》这本书，其中提到基督徒的工作是一个神圣的呼召，不是在埃及做砖。而且马丁路德也讲，任何合法的工作都是上帝神圣的呼召，扫地洗碗的神圣性并不会低于牧师。后来对工作比较重视了，觉得神也呼召我在家庭和职场中活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。对我来说，医生的工作有很大的价值，客观上确实能帮助到很多人，看到病人在你手下慢慢好起来，成就感也蛮强。比如这几年筛选出许多早期肝癌的病人，使他们得到痊愈的机会，心里觉得很喜乐。另外，作为基督徒传福音也容易，我们的这个身份比较容易跟人分享信仰。以前我做管床医生的时候，跟病人接触多，常常能分享，现在与病人深入接触的少了，也就不能深入的分享，除非看到特别有需要的人。记得好多年前，有个15岁的男孩生肝癌，对死亡非常恐惧。有天晚上我值班，看到他因为害怕而难以入眠，我就跟他分享福音，为他祷告，他很快就睡着了。之后他也很快接受福音，过了1个月就离开世界，十分安详。最奇妙的是，他竟然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离开。他离世当天对父母亲说，爸爸妈妈，今天主耶稣要接我走了，你们要去聚会，我们将来还会在天堂相会。神的恩典奇妙，我到现在想起还是很感恩。第二方面的因素是医疗环境。医生的工作环境已经令人无法忍受了吗？每次看到医生被打被杀的报道，心里都是挺难受的，特别是看到那些被杀的医生很无辜，医术也很好的时候，我是非常伤心和失望，也想过万一这些事儿发生在我头上，我家里人怎么办。说实话，那时候朋友劝我离开去做教育，我也心动，总比做医生安全嘛。但回到现实，我们看门诊的病人，其实绝大部分是好沟通能理解的，乖僻的人毕竟是少数。虽然看新闻报道好像状况很差，但相对于医务人员，患者还是弱势群体，还是要多去爱多关心。在大多数医疗纠纷当中，医务人员的工作不到位也还是一个重要原因。我之前在《柳叶刀》杂志看到一篇文章说，只要医生和病人的眼神能有所交流，医患矛盾就会大大减少。意思就是说，医生在诊治病人的时候，若愿意真诚与之沟通，则会避免许多摩擦。在我18年的职业生涯中，也有过2次患者闹起来的情况，但只要以诚相待，患者基本上都能感受到，特别不可理喻的人还是少数。 当然特别要提到，医院对医务人员的保护也是很重要的。比如我所在的医院在这方面就做得相当到位，带给医生们更多安全感。除了和患者的关系，同事们之间也是我们所处的环境，自然地分享自己的信仰就好，无需在意太多。像我们医院，很多人都知道我是基督徒，有人会佩服，也有人讲闲话，不同的声音都听过，有时不在意，有时会难过。但我每一次回到主面前，他都让我明白，我只需尽自己的本分，是非功过留待将来上帝的评判，心里就会释然。工作18年了，也受过不少委屈，曾经想要换个行业，并不是我厌倦这份工作，而是做医生确实要承担风险，有时候想要轻松些的生活。但每次祷告主，他都没有为我开路，所以既然主不要我去，我就继续安心坚守在这里努力工作。第三点是收入的问题。箴言书30章第7到9节是我很早以前就在神面前特别的祷告。这句经文说，我求你两件事，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，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需用的饮食。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，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的名。做医生赚钱不需要撒谎，不需要诸多应酬，发不了大财，也不至于太穷。在社会上的职业之间相比较，医生的收入也不算太低。现在年轻医生会抱怨太累，这是事实。除却体制上的问题不讲，年轻的时候工作多一点，钱少一点，这也是正常的。做基督徒医生，不拿红包，不拿回扣，可能收入会更少，但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，基督徒在世总是要为着信仰受些苦。你想想，人们为了爬得更高，为了更好的物质生活，都可以忍受许多压力，那么我们基督徒为了将来主给我们的赏赐，是不是也能努力工作，喜乐度日呢？有本书叫做《入世的清教徒》，年轻的医生可以买来看看。敬业有爱，在医学上努力追求，但又不能把工作当成偶像，不能影响你的属灵生活和家庭。只要管理好时间，平衡自己，我们基督徒应该比还未信主的人做得更好。如果没有很好的时间管理，把时间浪费在打游戏、看电视剧这些上面，那就太亏欠主，太糟蹋自己生命了。以上是我目前还在做临床医生的几点原因。至于以后的人生，就像葛尼斯在《一生的呼召》当中说的，工作是个普通呼召，如果上帝没有特殊的呼召让我去做某项事工的话，那么我就会努力从医直到退休。如果说过去近20年的职业生涯还有什么遗憾的话，我觉得自己时间分配在临床上的还不太够。我是感染科医生，这10几年临床工作中专注于肝病的诊治，也花了大量时间做科研和学科建设，对感染性疾病的学习投入不够，还有所遗憾。如果能重来一次，我想我会选择不做科研和学科建设，把这些时间都投入到临床上，更加无愧于自己的职业。有太多太多时候，我都很想不干了。口述：新生儿科主治医生张医生，从业10年。每个人从医学院毕业，当然想有个好工作，我也一样。毕业时就跟上帝祷告：“主啊，给我一个好工作吧。”后来如愿以偿，进入现在这个医院。当时在我心里，这就是我跟神求来的，是我自己要的生活。然而，在3、4年后，我对这份工作的体会更多是艰辛和苦读，干不完的活儿，还有不能停止的各种进修和学习。有段时间，我都是每个月只能休息1天。结婚生子之后， 周末有规培和在职研究生学习，导致太累，也没有时间好好照顾孩子，这也令我十分的愧疚。所以有太多太多时候，我都很想不干了。究竟一个临床医生为什么可以坚持岗位呢？谋生、职业成就、志向、经济条件，这些都是原因。对我来说，靠我自己是不能坚持的，尤其是在职场中形形色色的诱惑中艰难挣扎的时候，若不是倚靠神，别说这个岗位了，职业道德可能也守不住。我整个从医的路程都是神在一步一步带领我更加顺服他的过程。当我越来越认识他、信靠他、顺服他，那么我也就能坚持下来了。同样的，如果哪一天我觉得不再坚持了，那也一定是顺服神的心意。初入职场，我的第一个挣扎就是要不要拿回扣。工作第二年，轮转进了儿科，开始收到第一笔回扣钱，心里就有疑惑，所以当时把每一笔钱都记录下来了。不仅因为信仰的缘故，其实医院的监管部门呢，社会上也都公开反对这种东西，所以我觉得不好。而且那时候每年医院都有公告宣传，如果拿了回扣就要交出来啊什么的，但从来没有人去交。就算没有信仰的人，心里可能也会打鼓。当年有其他医院的骨科，因为拿回扣太夸张，整个科室都被罚了。还记得那个时候已经有读经的习惯，每次看到圣经中提及贿赂的经文，就像有一根刺一样，不舒服。虽然心里有责备，但还是觉得犹豫，一边问神真的不能拿吗？一边还是一次一次的拿了，因为那时候回扣是我工资的三分之一到一半那么多。儿科还好，内科、骨科这些甚至达到工资的一倍甚至更多。后来我和同一所医院的某弟兄聊起这个话题，他说他和另外一位弟兄都是不拿的。当时这位弟兄家里经济也不富裕，我看到他情况比我更差，但却能持守原则，而且生活蛮有喜乐，比较起来心里更觉惭愧。随后我就为此事切切的祷告，盼望神帮助我不再参与这些阴暗的事情了。当我最终决定不再拿这些钱的时候，很感恩丈夫非常支持我，而且刚好那段时间查得很严格，我们科里也有四个月时间没有继续再发。对于一个小住院医师来讲，如果当时没有出现这些很大的阻碍，也许我就没有信心坚持下去。所以上帝怜悯我的软弱，给我这样的一些情况，让我免于同事间的冲突，而且能坚定信念，不受诱惑，我真的很开心，很感恩。轮转结束后就开始定科室了，我当时选择新生儿科，也有一半是因为这里涉及药品回扣的情况很少，我应对起来也会比较轻松。我只想做纯粹的医生，不愿意让自己陷入更多的诱惑当中。进科室一个月之后，我被送到了某著名医院参加进修，这是我入职后遭遇最大的试探和考验。因为那家医院他们本院医生不够，门诊病人特别多，所以进修期间我们都会轮班做门诊。过去进修的医生真的很夸张，随便开开药每个月就有许多回扣进账，甚至有好多医生为了能在门诊多赚钱，就申请不去别的科室轮转培训，留在那里两三个月，回到家乡小城市就能买套房。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医生被电视台曝光，因为做得太过分。其实他们本院的医生是不会这样做的，因为他们自己的工资本身也比较高，而且院里惩罚十分严重，但这些过去培训的医生就会抓住机会大捞一笔，只要有利益，哪里都可以钻空子。我那时候已经没有诱惑了，就是看到这些情况，心里觉得很可怕。当时我宿舍里有两位同事的态度，可以代表大多数医生的看法。其中一位是拼命要在这一块赚钱，哪种钱多就开哪种， 这种就很夸张，每天研究什么新药可以赚多少钱，而且有时候会因此开错药被病人投诉。另一位呢就好很多，他不会特别看药商如何，只是按情况开药，他们给了钱就拿着。二者都是赚钱的，前者要比后者多赚一倍以上。无论怎样，这是个肥差。原本这两位同事关系挺好，但后来因为我家里有事儿请假几天，他们为了争夺代班门诊的赚钱机会竟然吵起来，就此产生隔阂。我知道有许多同行会觉得后者的态度没什么大碍，因为毕竟回扣这种东西的出现也不单单是个人的贪欲，是整个国家的医疗体制问题，医疗系统资源分配问题，都不是一人一时可以扭转的。我当时表示不拿回扣的时候，许多人说我傻，该开药就开药，该拿钱就拿钱，有什么关系呢？但是从大家在利益面前的这种态度，就已经能窥见人性的底色。你口口声声说你只会拿自己该拿的，但说到底什么才是该得的呢？而且你怎么能完全控制自己内心的天平，不会偏向金钱的那一方呢？俗话说得好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。无论一个医生的医术如何，在开处方的那一刻，你心里衡量药品的原则就只能是病人的实际需要，而不能容许有其他任何条件的搅扰。我在受训期间看到的这所有的心态和情况，心里只有不尽的感恩，感谢神在那之前就已经为我立下界限，让我没有陷入其中。因为一旦陷入，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将会堕落到何种境地。在中国当医生，除了拿回扣，还有凭职称写论文的诱惑。这两年因为我写不出好的论文，曾经想过去编、去造假或者去买一篇，事实上很多人也都是这么做的。但每次我有这个念头，圣灵就及时责备我。我发现自己把职称看得很重，以至于完不成论文心里就特别沮丧。借着一次次的退稿，上帝也在不断更新改变我。究竟在我心里最看重的是什么呢？我想好了，若是我自己能力不及，我就已经做好了做一个老主治医师的打算，但我不愿违背他的心意。前面提到，如果有一天我不再坚持临床岗位，也会是顺服神的心意。其实这正是我最近思考的问题。从我怀二胎开始就跟神祷告了，求他为我预备一个更合适的岗位，我想更好的照顾孩子，想要更好的经营家庭。第一次有机会外调，我向院里申请，没有批准，我也没有生气，还是好好的做我的工作。最近又有一次机会，我也申请了，还是同样交在神的手中。作为基督徒医生，无论是拒绝回扣，还是拒绝学术造假，亦或是坚守岗位，这都是我对上帝的供应与慈爱的回应。他从来没有逼我做什么，总是体恤我的软弱，为我开道路。生命中的苦累使我不愿意将自己的价值放在主里面，使我拼命想要靠自己去挣得认可。然而当我放下时，他也自然将喜乐安息放在我里面了。我第一次为病患科室病房祷告。口述人：呼吸科郭医生，从业两年。在医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，我的信仰生命有了很大的翻转，自己觉得算是一个认真的基督徒。随后毕业，很自然地进了医院。我的思维好像还停留在学生阶段，一方面没有意识到要为自己的工作祷告，信仰和工作好像没什么关系。另一方面呢，也不觉得医生这个职业需要我投入什么情感和使命感。去到医院按时上班，按要求完成领导交给我的任务，干完活就下班，好像只是一份谋生的技能，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去年，直到我经历了两个生命猝然离开的冲击，才猛然清醒过来。我是基督徒，我在病房里、科室里，我在病患和同事们面前都是一个基督徒。我在生活中其他层面有多么需要神的同在，我在工作中也同样需要。如果我在学校里、教会里立志要服侍主，那么我在工作中也同样需要。第一次冲击来自一位老爷爷，他因为卡血来就医，各项指标显示可能是肺癌晚期，同时他患有脑血栓。卡血的症状需要用止血药，但脑血栓却需要活血化瘀，因此用药的量和种类都需要十分小心。从门诊收他进来入院，按照需要下了医嘱，在那之后并没有观察到他的病情变化。没想到第二天上午他突然离世。这件事儿对于初出茅庐的我来说真是十分震惊。老爷爷就这样走了，问题在哪儿？我为什么没能敏感到情况的变化？随后家属的伤心和疑问也爆发了，好好的人走进医院，怎么过一晚就离世了？我非常能理解他们的心情，也因此有更多的自责、内疚、担心和难过汹涌上来。我曾以为自己能拥有这份安稳的工作，依靠的是我这么多年所学的知识和技能。可是，在瞬息万变的病情面前，我的安稳顿时化为乌有。那段时间，我几乎不敢踏入医院的大门。我很内疚，会因此给科室带来麻烦，到后来也开始否定自己，害怕别人会如何评价我的能力。而同时，那段时间也是我入职以后第一次认认真真地为自己的工作、病患、科室和病房来祷告。每天早上没有祷告的话，我都没有力量出门上班。我很感恩，正是因为这第一次的冲击，让我清醒地认识到依靠自己是没用的。我若不为自己的病房和医院来向神呼求，那身在其中的医生和患者怎能有平安？反过来看，若是我作为医生只看重自己的安稳，却不愿意将祝福带给身边的病人和同事，那我又怎能向上帝交账呢？总而言之，既然我是属上帝的，那我的一切都应该是被上帝掌管，也应该在他的平安之中。随着一天天的祷告，这件事给我的负面影响慢慢淡化，我学会了在工作中倚靠神，真正把自己看作在职场中去与神同工的工人。不久后，我身边又有一位病患猝然离世，她是个阿姨，我从病房楼道经过时，总能看见她在那儿慢慢来回走着，有时跟旁边的医生说话什么的。对我来说是个熟悉亲切的面孔，大概就是前一晚还看见他在那儿，第二天上午就听说他在床上坐着倒下了，立即被送去抢救。虽然我心里很盼望他能被抢救过来，结果他还是离开了。虽然这位患者跟我没多少关系，但仍然牵动我的心。好几天我都沉浸在生命何其脆弱的感慨之中。临床不同于书本上的知识，鲜活的人也不同于客观冰冷的案例，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不确定性，让医生们彻底认识到医疗的有限，人的有限。而我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也更明白自己拥有永生的好消息，也应该分享给更多的人。刚开始工作时，我并没有跟身边的同事、领导或病人透露过自己的信仰，仿佛这是我的私人生活，是不是基督徒都一样努力工作啊？而且我也不想基督徒的身份给我的工作带来压力。但现在我真切地感到自己的身份多么荣耀，我不是只能依靠无用的自己，天父是我的坚强后盾。生活中我笨口拙舌，有时候很难讲清楚福音，但我还是愿意跟同事们分享。而且在与他们分享的过程中，我也发现大家谈到宗教信仰都觉得是与人为善啊、圣洁啊， 所以有些人会跟我说，觉得自己不够好，做不了圣人，因此不愿意接触信仰。所以我也特别跟他们分享，之所以要认识上帝，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好。圣经上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需要。去年圣诞节，我有几位同事和我一起去了教会，而且有时候礼拜天领导看到我也会问，怎么今天没去教会啊？我就会回答说，因为工作原因，我改去参加晚上的崇拜。我很感恩可以和他们有这样的沟通。年轻的小医生没有不累的，现在我也常常感到疲惫，但你问我还愿不愿意坚持在临床上，我的答案是会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累过之后回头看，上帝百般的恩典和安慰都在那里，我就有力量继续往前走。基督徒医生要面对的冲击和其他医生都一样，唯一不一样的是，我亲爱的天父会帮助我，他与我同行，慢慢的将这些冲击都转化为更深刻的使命感，更多的爱和动力。